石崇豪富范丹琼，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个人聚在五行中啊。咱们上一集里边啊给您讲了刘同训写下状纸金瓶银瓶赶奔梁乡县告状，在这个大堂之上啊，知县贾德平是一头雾水，一听说金瓶银瓶告这俩人，哎呦呵，差点没哭了。怎么呢？那是我的财神爷呀啊，你敢告他们俩？这正矫情着呢，刘同训来了，老爷子唯恐俩姑娘不行，自己不放心，紧紧的后跟来在了大堂之上，用手点指，嗨，你是知县吗？县官吓一跳，呀，怎么回事？要饭了这么大气？你是丐帮帮主是怎么着啊？怎么这样与本县说话呢？我说知县大人，是方才这两个女孩子这状纸你看了吗？好，我看什么看呢？啊，我也不认识字儿。他们说没说啊？说了，说了也不管用。我告诉你，李唐、李红，那是不能碰的人物。你这个老要饭花子，少跟我这捣乱，滚两下去！嚯，要疯啊！一个小小的知县斥责三朝元老。刘同心乐了。我说，知县大人，你可知道这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你说这话没听懂什么意思啊？感觉这知县不怎么有文化，没听明白。我告诉你，知县大人身为民之父母，理应为百姓们伸冤除害，这你听得懂吗？哎，你说的都没用。我告诉你吧，现如今在梁乡县呢，李唐、李红是我们这儿的二号皇上。话音刚落，老头真生气了，一伸手从篮子里边这饭碗抄起来了，日别整砍在脑袋上啊！当时这血就下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可了不得！我说来人呐，把老头捆上！有差人过来拿铁链子把老爷子捆上了，老头乐了，哈哈哈哈！梁乡县，好你大胆的梁乡县，今日里给你爷爷把这锁链锁上。锁上好锁，再等日后你想解开它可就难了。转身跟着往外走，俩姑娘吓坏了，哎呦老爷子。老头一转身去找你们三哥，说了这么句话，转身下去跟着禁足去往南间。知县贾德平拿手啊捂着这个脑门上得扒拉看看血，看昨天晚上我做这梦就不好，我梦见我自个儿啊，我好面的，我跑一大鸡蛋里头去，这不没影的事吗？今儿来这么一老头上堂啊，跟我捣乱，没说三两句话，掏出一个碗砸了我的脸，眯了我的眼，你看多危险啊！我说来啊，把这俩姑娘给我轰下去，我那后边还两圈牌没打，这不耽误正事吗？转身走了。俩姑娘让人轰出来，站在大堂口这儿，眼泪哗哗的。哎呦，这叫什么世道？这是，嗯，自己的干爹三朝元老啊，都让人给压起来了。干脆咱俩人呢，上监中看看老爷子去，好吧？问了说这个监中在哪儿？有人说啊，找那南监呢，你瞧见吗？县衙门后门那儿哈、啊，那拐个弯去，在那儿了。俩人来到这儿，啪啪啪一打门，由打里边出来一个老头。这牢头啊干了有这么三十来年了，也是个老油子。找谁呀、啊、我跟您说我们看我爹来了。看你爹？谁呀、啊、我们这里边人多了，谁是你爹啊？您这叫怎么说话？就是刚刚押来的一个要饭老头。哦，那是你爹呀。啊，那进来吧。带着俩人进来，来到里边一瞧啊，好，头一间就是老头，往这一坐正运气呢。运什么气？心说皇上啊，皇上，国家这些俸禄啊都给这些个人吃了啊，吃着俸禄不干正事儿啊，天下都是这个官，那可是官逼民反呐、啊、正运气呢。门一开，俩姑娘进来了，爹，一下就扑在这儿了。老头一瞧，嗨，你们怎么来了啊？我们来看看您来。嗨嗨，孩子没事，为父是什么身份，小小的监中岂能久困于我呀？我不是告诉你们了吗？赶紧去往北京城找你三哥刘墉，咱们这事儿好办。
是爹爹，您给我们写下一封书信吧，要不然的话到了府里边我们也进不去。
好，我说牢头啊，一喊牢头，牢头在外边了，怎么着牢头啊，俩人都头都不知道。老头啊，少要多言，你进前来，我有话对你演讲。啊，有话对我演讲。说吧，怎么着打算给我拿点什么，是怎么着？你当老夫我是哪一个？你要饭的呗啊，你是穷要饭花子？非也，老夫乃是三朝元老刘同训。啊，你是刘同训？真的假的？你来看，我这里有印章一枚。一伸手从怀里边把这章掏出来了，你看看这个吧。牢头接过来看了看，他还真认识字儿。哎呦我的亲娘啊，原来真是刘大人私访到此。哎呦，小的不知，我是有眼无珠，您原谅我这俩瞎窟窿。光机跪下巴啦啦磕头啊。老头说起来吧，不要紧的啊，我在这儿待不了一天两天，现如今呢，你给我拿这么一支笔，准备纸和砚台，我要写点东西，过不了两三天我就要回转北京，你把事儿做好了，我自会提拔于你。好嘞老爷子。哎呀呵，把东西拿来了，说这两位姑娘这是我的义女。哦呵呵，老爷子，您既然收义女，您也能收义子，干脆我认您当干爹得了。老头一琢磨，哦，你想给我当干儿子，你有点高攀，那不要紧的，我再矬一辈儿啊，我认您当干爷就行了吧。老头点点头，这么着啊，咱就这么说了吧。好嘞，老爷在上，小孙子这厢有礼，跪地上帮帮磕头。磕完头的功夫，老头把这信写好了，装在信封里，递给了金瓶银瓶，拿着吧，赶奔北京城啊，找着你三哥，把事说清楚了。两个姑娘把信揣在身上，转身奔北京而去。临走的时候啊，这牢头说了，大姑二姑啊您甭管了，老爷子这儿就交给我了，好你多费心吧。姐儿俩出来上了大路，是直奔北京城，一路上没话，一直到了北京可觉得眼花缭乱了。怎么呢？北京城的人太多了，哎呦，车水马龙啊，到处都是人。哎呀，这个三哥在哪儿啊？这府在哪儿啊？衙门跟哪儿的？上哪儿找去呢？哎呦，这不要了命了吗？正往前走，听着对面铜锣声响，通风通风通风，来了官了。嚯，大队人马簇拥着一顶绿泥的大轿。嚯，队伍一来，金瓶高兴了，嗨，太好了。怎么呢？对过来官，咱们问问呢，是官啊，他们都认识哈，不管是哪儿的，一扫听说你们知道三哥吗？我找刘墉。哎，这么一说呢，有人告诉咱们，咱们直接去了，太好了。可咱们拦路问道不像话，那是咱俩人喊冤呢，就说冤枉。他一问什么事儿，咱就说找三哥。好主意，姐儿俩往前营口喊冤枉，跪在了大轿面前，队伍就乱了，哟，全乱套了。嗨，哪来的两个大胆女子？有人过来就给摁住了。大轿这帘打开了，轿子里边坐着一位大臣，往脸上瞧啊，得有这么六七十岁左右啊，长了一张水白脸，两道重眉毛，单眼睛，这个眼窝还挺长，花白的胡须，往这一坐呀，透着呀这么一股子奸气。脚前是何人呐？哎，启禀老大人，我们是两个民女拦轿喊冤。老夫啊不理民情，你们别处去告吧。什么意思啊？说我呀不管这些刑事案件啊，你们该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我不管。哦，大人您不管呢，那我们能跟您扫听个人吗？哦，你们问谁呀？我们想问一下，刘墉刘的人，他那府在哪儿您知道吗？找刘墉刘的人。你二人是他什么人呢？啊，我们俩人是他一干妹子，我们找他申冤，捉拿梁乡县两个恶霸李唐李红。哦，原来如此。来人呐，有将两个女子 绳捆锁绑，棉絮毒口，黄蜡灌耳。好厉害呀！话音刚落，差人过来，俩姑娘没明白了，三下五除二捆上了。捆完之后啊，也不哪拿着新棉花，掰开嘴，汤汤汤汤，一人嘴里先给塞了一大把，又有人弄个黄蜡来，把它化开了，把耳朵打开，夸夸往里一浇，紧跟着使劲一摁，姑娘什么都听不见了。俩姑娘耳朵也疼，身上也别扭，嗷一声就昏死过去了。那么说这是谁呀？怎么这么狠呢？书中暗表，此乃是当朝阁老耶律洪。他告李唐李洪，李唐李洪是他的外甥啊，哪想到这一次啊，告状告到鬼门关上来了。好，耶律洪心说，这得亏让我遇见，这要是告到刘墉那儿，我俩外甥就要了亲命了。这耶律洪啊，一直有谋朝篡位之心，仗着自己的闺女耶律赛花貌美如花呀，深深得宠，自己呢平日里也是胡作非为，告诉俩外甥在良乡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啊，地下暗藏了很多的兵将，准备找一合适的机会才要登基谋朝篡位。所以今天一听说怎么着，来俩小丫头打算告我俩外甥，那可不行，来呀，用芦席将二人给我卷起来。说了一声卷起来，又从人过来拿席子把两位咔咔咔咔咔卷上来呀，搭置在菜市口开刀问斩啊，菜市口是刑场啊，来到这儿了，把两个芦席卷往地上一搁，耶律洪啊连轿子都没下，吩咐一声，来呀，有你们开刀问斩。刚说声开刀问斩，就听了耳旁边捅咣捅咣捅咣锣声，哎呦，有官员来，旁边就有这个自己的差人报告了，说老太师啊，刘墉打死经过啊。耶律洪一听，这可干了，我跟这儿杀人让他瞧见可不得了啊，虽然说这是刑场，他从这儿过，这个主是最好闲事，他要瞧见我这儿杀人他准得管。来呀，将两个女子抛在一旁，顺轿回府。心说你们俩人啊，哎，这个耳朵也灌了蜡了，嘴里也塞了棉花了，也捆上了，搁在这儿啊，哎，不死也活不了了，我走吧。他是走了，两旁边呢有几个好事的百姓不明白怎么回事，说这个今天菜市口刑场啊，杀人跟往常不一样，往常杀人提前得贴告示，说哪天哪天呢，什么什么时辰咱们这儿杀人，到时候监斩官得来，这设一个监斩台，有一个监斩棚啊，地保也得来，定下桩子呀，挖下坑，然后从一早上起来啊，这些个兵丁都得上这等着来，到时候啊，一队一队的有关人员都得上这候着，最后杀人的时候，一般来说踩着口子人山人海，老百姓都得上看热闹。可今儿怎么没准备就来这杀，而且没等着杀这又走了呢？都不明白。耶律洪大叫走了，刘墉呢也没发现这儿有事儿，俩轿子离着一定位置一错就过去了。旁边老百姓就有着好事的，等了半天瞧两旁边也没有人，而且从这个竹席底下一瞧，穿着裙子穿着小红鞋，甭问呢，这是女人呢，就有好事的过来就给解开了。解开一瞧啊，俩姑娘睁着眼睛，哎呦，眼泪汪汪的，有人好事就把嘴里的棉花给掏出来了，俩姑娘哇一声就哭了，我求求你们各位，谁给我松开，我家有天大的冤枉。有人呐把绳子嘁哩咔嚓解开了，姑娘听不见。有人说不要紧的，咱旁边这儿就是啊，有几个大夫在这儿啊，什么贺年堂啊都在这儿，赶紧上那瞧瞧吧。姑娘来到这儿，简短截说，找大夫把耳朵弄好了，自己一说我的冤枉，所有人都是义愤填膺啊。哎呀呀，耶律洪啊特意的没有王法了，你赶紧去告诉你怎么走，见着你三哥，见着刘大人，这官司你能赢。这么着俩姑娘才来到了刘府，把这些事儿一说，刘墉才明白，说你们甭管了啊，下边该吃饭吃饭，这些事儿自由我来替你们办理，吩咐从人准备大轿，准备兵丁，咱们兵发良乡。来到良乡这儿得先奔县衙门啊，到县衙门这儿啊，这位知县大人还打牌呢，自个儿坐在牌桌上啊，自个儿还纳闷了啊，你说这些日子啊也不顺啊，
哎呀，也没什么来钱的道，哼，一天到晚的穷事还不少。这李唐大爷呀、啊，没事还总早醒我，趁着我呀不给他卖力气，我还不给他卖力气啊！我不给他卖力气，我告诉你吧，哼，他到不了这样。哎，我这糊了，糊到这呢，外边进来了。那个启禀大人啊，刘中堂到了。哪刘中堂？刘墉刘中堂。哎呦我的妈哟！这赶紧戴上帽子，穿上衣裳啊，慌里慌张往外就跑。一见着刘墉，赶紧跪倒了。哎呀，这个大人呢、啊？大人迎接有慢，您千万可别怪。
哦，
我说知县大人，哎，卑职在，听说你在任上。一天到晚的不务正业，竟是打牌。哎呀呀呀呀，老大人呐、啊，这是冤枉我了啊、卑职我下死也不敢打牌了啊！你手里攥的什么呀？二万、哎、啊，还拿着一张牌呢。真大胆的张知县啊，竟然如此无法无天。来呀，把那顶戴摘了，回家听参。
是，
这官就算完了。戴帽子一摘，自个儿回去听着了。又命人到监中把自己的父亲请出来。哈、啊，这牢头后边也跟着出来了。哎呦嚯，这个三叔您好啊！这是哪儿来这么一侄子？一问老头才知道啊，这是我的干孙子新收的。哦，原来如此。哎、啊，又命人去往李家寨捉拿李唐李弘，来到这儿把俩人就拉回来了。升坐大堂之后，刘墉一拍桌子说：“大胆的奸贼呀！啊，你们眼中还有王法没有？派人一搜，在他府中。”搜出来兵旗令箭假造的龙衣龙冠，说明这俩人呢也有这谋朝篡位之心。紧跟着就在粮乡大堂之上把这个铜闸摆开了，把俩人当时就给铡了。嚯、哦，那真是大快人心呐！请着老爷子坐着轿回到了北京城，刘墉坐在这儿心说呀，这个事儿啊与耶律洪有很大的关系，他可以说是首犯。怎么呢？要没有他的指使，李唐李弘绝不敢谋朝篡位。来人呐，有，拿我大帖一张，去到哥老府相约哥老太师过府议事，请他来。为什么请他来呢？因为这个事儿关系重大，他的女儿是西宫娘娘，你如果说啊走正常的手续，这个人你办不了啊，连皇上都得拦着，所以必须要迂回一下。大帖走了得有这么一顿饭的功夫，这才回来说阁老驾到。耶律洪在家里边见着这大铁啊也犹豫半天，今天呢遇见这么俩姑娘啊，告李唐李弘差点让我给杀了，我没杀了跑了，我一直琢磨这事儿，不会说是刘墉刘罗锅遇见他们了吗？可是据人说呀，当时刘墉与我的大轿相蹭而过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注意，一直回府了，也备不住他有点什么正经事儿要跟我商量。好在我乃是当朝的太师啊，我是阁老啊，他能把我怎么样？嗯，去看看去吧。好，左右与我顺轿赶奔刘府。他想的简单，哪曾想一到刘府就把他给砸了。